每天下载新 App， 你知道你下载了什么吗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林律师小教室。现代人生活每天都离不开手机，许多人几乎三天两头都会在手机上下载新的应用程式 App， 尝试新的服务。大家应该也都记得，在下载新的应用程式时，除了需要注册使用者名称，我们都会被要求阅读冗长的使用者条款。这些条款文字密密麻麻，只有当我们滑动手指，滑动荧幕到最下端，才会出现已阅读并同意接受的按钮。按下去后，代表我们已经详细阅读内容，并接受该应用程式提供者的使用条件，才可以开始使用他们的服务。但你真的有认真阅读这些使用者条款吗？美国最近有个案例，一对住在新纽泽西州的夫妇，在搭乘 Uber 提供的共乘服务时遭遇严重的车祸，他们告上了法院，却被拒绝。原因是他们的未成年女儿在一年前曾经使用他们的手机来进行 Uber Eats 的外送订餐服务。当时他女儿同时接受了 Uber Eats 更新的使用者条款。在该新的条款中，使用者必须同意往后无论使用 Uber Eats 或是 Uber 的服务，若发生争议，都必须强制接受仲裁以解决争端，不可诉诸法院。尽管该对夫妇争执他女儿未成年，并且同意者是女儿，不是本人，而且 Uber Eats 与 Uber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应用程式与服务，但是这些诉求都没有被法院采认，因为他们无法证明当时使用手机者是女儿，或是有这对夫妇的协助。类似的案例，美国有名妇人在迪士尼度假村的餐厅用餐时，因为严重的食物过敏反应而死亡，她的先生告上法院也被拒绝。原因也是她同时是串流影音服务 Disney 家的订阅者，订阅时她已同意 Disney 家的使用者条款，同意后续争议皆需强制仲裁，效力给予 Disney 度假村。不过该此事件 Disney 的态度与 Uber 截然不同。 Disney 事后改变态度，同意该案件可以在法院审理。根据发言人表示，因为他们是一间有人性的企业，并且他们为亡人感到哀痛与致歉。反观台湾，根据行政院公布的各行各业定型化契约范本中，并没有统一所有应用程式都要遵守的定型化契约，但是根据民法，定型化契约中若有使他方当事人抛弃权利或限制其行使权利，以及他与他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之条款，会容易让法院判定是无效条款。因此，若 App 使用者条款中强制要消费者接受仲裁，而不能诉诸法院，很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未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益，以及强制限制当事人权利而无效。所幸，关台湾区的 Uber Eats 及 Uber 的使用者条款，并没有如美国一样强制仲裁的条件，因此若有争议发生，使用者仍是可以提交法院审理的。只是从上述的故事，是不是让身为消费者的我们，在使用某项手机的应用程式时，要更谨慎与细心，详读使用者约款。